VC 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8月1号，公元2005年10月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出席苏格兰第4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达赖喇嘛在全球最佳领导人中排名第3。西藏高官突发病情回京治疗，能否重返西藏执政，陕南预料。西藏传统文化遗产濒临灭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世界各国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代表将于今年11月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出席即将召开的第4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届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受邀出席会议。第4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是自8年以后在苏格兰召开的首次。第3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于1997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今年将在苏格兰召开为期2天的会议上，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议员和代表约140人出席。与会者就未来西藏前景和促进藏中展开谈判等方面进行讨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乃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即将于下月在苏格兰召开的第4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上，主要以中间道路的立场讨论如何加强促进藏中展开实质性的谈判。他还表示，来自世界各国国会的代表们将在苏格兰召开的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上共同就如何以中间道路为主促进藏中展开谈判，如何通过各国政府和国会加强向中国施加压力促进西藏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等方面制定决议案。即将在苏格兰召开的第4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是由苏格兰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和英国国会声援西藏组织联合筹办的。苏格兰国会声援西藏组织兼苏格兰绿党成员奎斯·巴兰斯表示，非常高兴第4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能够在苏格兰举行。中国政府实施的移民政策和开发建筑项目严重威胁着西藏的传统特征，因此他呼吁国际各界关注西藏问题，保护西藏人民的传统文化。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议会的10名议员也将赴苏格兰出席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爱丁堡召开的第4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全球最佳领导人中排名第3，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BBC 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全球100名高知名度人物当中被票选为第3位全球最佳世界政府领导人。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英国 BBC 广播公司于本周一发布新闻声明指出，该公司在互动权力游戏中让全世界15000名玩家从100名人物中选出11人作为心目中最理想的世界政府领导人。这一调查的结果显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是最佳的全球领导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紧接在后，排名第3的则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新闻声明中指出，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是西藏最高政教领袖，自中共军队占领西藏后被迫流亡印度，198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南非多瓦官方新闻社报道，这次在 BBC 所做的调查中，让调查小组感到意外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的左派政治人物乔姆斯基竟然名列第4，排名第5到第7的分别是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微软和苹果电脑负责人比尔盖茨和佐珀斯。 第八名为南非图图大主教，排在图图后面的是英国著名商业家布兰森。股会是亿万富翁索罗斯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报道指出，英国首相布莱尔排名第十二，缅甸民主领袖昂山苏季名列第十三位。BBC 在新闻声明中最后指出，这次调查活动中参与人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展开这次调查主要是为了了解在21世纪中全球主导力量掌握在谁的手里。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在西藏任职的最高官员，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杨传堂，因为在前段时间忙于筹备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活动，日前突发心脑血管病，陷入昏迷。当地医生急救后，目前转往北京就诊。杨传堂能否返回西藏继续执政，还尚难预料。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显示，根据西藏当地政府官员证实，杨传堂目前还需要在北京疗养，不能回西藏执政。目前西藏的工作由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平措来代替。报道称，西藏特殊的地理气候，曾经有不少中国官员都因为身体吃不消而中途退缩。例如1988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的吴金华突发心脏病，被转送北京治疗，再也没有返回西藏。另外，中央调任的西藏党委书记胡锦涛也患上高原病，回到北京治疗，之后被邓小平点名留到北京。这次杨传堂又突发病情，被送到北京接受治疗，能否重返西藏执政，也是尚难预料的事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传统文化遗产濒临灭绝，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印德弗瑞网站消息，本周一纪录片摄影家约翰·卡布兰在印德弗瑞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工业的迅速发达对中国、泰国和玻利维亚的少数民族就保护其传统文化遗产构成严重威胁，并将拍摄在上述国家里的照片公布在网站上。中国、泰国和玻利维亚三国的另一面，有关工业化威胁本土文化保存的真实问题，也将通过 Indofree 网站被全球网站游览。纪录片摄影家约翰·卡布兰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藏人为重新获得独立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但是现在藏人在本土上成为少数民族，西藏传统文化也被严重汉化，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藏人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可言，但是拥有保护其传统文化的自由也始终是一个问号。文章在有关东欧共和国国家玻利维亚的少数民族权利方面指出，在玻利维亚，300多个少数民族团体受到迅速工业化的威胁。西藏和玻利维亚拥有最大的少数民族区域，很多人类学家称，长期以来庞大的移民涌入，再经过同化和血缘化，是导致文化遗产灭绝的主要原因。文章进一步指出，在泰国，阿卡民族现在正在失去其独特的文化象征，电力进入各个乡村，使这些原始民族区开始适应和享受现代化的生活，很多当地年轻人抛弃家园，纷纷进军城市谋生。纪录片摄影家约翰·卡布兰的文章中最后指出，作为一名纪录片摄影工作者，他的目标是将受威胁的本土传统文化在彻底消失之前进行记录，并期待所有看过这些记录的民众热切关注这个问题，同时伸出援手支持所有受威胁的民族保存其本土文化。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西藏壁画集中在寺院、宫殿、僧舍、官府和私人经堂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阿里古格王宫和陀定寺、后藏萨迦寺、夏鲁寺、纳唐寺、白居塔、扎西伦布寺、拉萨布达拉宫、拉萨三大寺、贡嘎县朵吉察、明珠岭、堆弄楚卜寺、甘肃拉章扎西林、青海格蒙强巴林、吉塔尔寺、佑宁寺、康区昌都强巴林、礼堂寺、甘孜寺、大吉寺、嘎托寺、云南中点甘丹松赞岭、蒙古呼和浩特红慈寺、延寿寺等寺院的壁画是西藏艺术的杰作，真实客观地表现了自公元十世纪到二十世纪近一千年中西藏艺术的发展轨迹。上述这些寺院、宫殿外，桑叶寺、拉萨大昭寺、云布拉冈、昌珠寺等多是这个时期修复和扩建的，因此寺内有些壁画正是这个时期绘制的。上述这些寺庙中的壁画和雕塑布局严谨，造型细腻，线条柔和，层次分明，色泽鲜明，对比强烈，形象生动，多姿多彩，富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充分显示了西藏人民的聪明才智，成为我们今天借鉴继承的文化艺术珍品。卷轴画藏语为唐卡，这个艺术品历史渊源已在吐蕃时期的绘画节中已作叙述。唐卡根据制作用的材料可分为丝卷制成的和颜料绘制的两大类，丝卷制成的藏语呢称国唐，颜料绘制的叫池唐。此外还有珠宝和板印唐卡。丝绸唐卡有四种，第一是刺绣唐卡，用各种彩色的丝线在布和绸子上经过手工一针一线刺绣而成的各种图像。第二是缝接唐卡，这种与第二种相似，不同的是用针线将画面各色布块缝接起来。第三为编制唐卡，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经手工编制而成。第四是堆修唐卡，即粘贴唐卡，用各种丝绸、棉花、布料剪成所需形状，用胶水粘在布上，这种唐卡色调和谐，具有很强的立体感。颜料绘制的有四种，一是用各种颜料绘制的唐卡，二是用金粉绘制画的唐卡，第三是用朱砂颜料绘制的唐卡，四是用墨色绘制的唐卡。珠宝唐卡是用各种珍珠、珊瑚、绿松石和金银错连而成。板印唐卡用墨和朱砂做颜料，用套板直接印在丝卷或者布上，套板用木、铜、铁板等。西藏的石头绘画艺术是西藏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自然的产物。石头作为文化艺术的主要载体之一，在世界各民族中可能要数西藏民族能力最强，同时也只有西藏民族才拥有如此独特的艺术。石刻除了有文字外，还有许多图像和器物，图像有佛像、各教派的高僧塑像、历史人物、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各类宗教用具等。西藏的石刻绘画是人类民间艺术的奇魁，作为雪域文化艺术造型的重要部分，它发源于西藏民族远古时代，蕴藏着古代雪域文化的内涵，凝结着西藏民族的思维能力、心理意识、审美观念、深厚情感和艺术技巧。作为西藏民族独特有新的文化传承形式的石刻绘画艺术。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